中日突发，日本防空精锐出动，中俄联合巡航被全程跟踪。这个国家的共产党被取缔，大陆网友欢呼。大陆突然掀起学外语灭共潮，网友说用得上。2026美国国防预算出炉，台海防线和日本防御区大升级。美中晶片战，两华裔偷运辉达被捕，美方披露关键证据。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据英国路透社12月10日最新消息，日本防卫省星期二深夜表示，日本已紧急出动战机对在日本周边进行联合巡航的俄中两国空军进行监视。在东京和北京关系紧张加剧的同时，此举突显地区局势升温。日本防卫省说，两架俄罗斯图-95具备核攻击能力的战略轰炸机从日本海起飞，朝东海方向飞行，和两架中国 H-6 轰炸机在途中汇合，并在太平洋上进行了远程联合飞行。防卫省还补充说，轰炸机在日本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往返飞行时，有四架中国 J-16 战斗机加入伴飞。冲绳和宫古岛之间的宫古海峡被划为国际水域。防卫省表示，日本还在日本海同时探测到俄空军的另一项活动，一架 A-50 预警机和两架苏-30战斗机在这个区域飞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0日在 X 上发表文章说，俄中联合飞行显然目的是向俄国展示武力，这个严重威胁到俄国的国家安全。日本战斗机严格执行了防空识别措施。俄罗斯新闻机构引述莫斯科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说，俄中联合飞行在日本附近持续了8小时。南韩军方星期二亦表示，7架俄罗斯飞机和2架中国飞机进入了南韩防空识别区。北京近期在日本周边加强军事行动，发生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个月表态之后。高市早苗说，若北京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而且同时威胁到日本安全，东京可能作出回应。近年来，中俄在其他地区亦不断加强军事合作，举行了多项联合行动，例如在俄罗斯境内展开反导训练，以及在南海进行海军实弹演习。专家分析指出，中共在东海和台湾周边的军事动作更是政治信号，而非单纯军事演习训练。中共这种行为实际上增加了地区安全风险，亦暴露出中共对本身国际地位的无安全感。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得不好，或者总是觉得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经常有睡眠上的困扰，而在职场上更有很多上班族长时间处在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宝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中宝气和安神两个方向。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是放松心神，配搭有助于舒缓紧绷的草本，作为忙碌生活里面的保养选择。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医疗，若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生。这款产品是节日送礼的好选择，现在就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日前波兰宪法法院裁定，波兰共产党为非法政党，正式取缔波兰共产党，引发世界关注。中国网友亦在评论区表态。近日波兰共和国报报道，波兰宪法法院全体法官裁定波兰共产党的宗旨和活动与宪法规定不符。波兰宪法第13条规定，禁止任何基于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党存在。波兰共产党成立于2002年， 声称自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波兰共产党的继承者，而不是战后苏联支持的波兰统一工人党。2020年，波兰前司法部长齐奥布罗向法庭申请取缔波兰共产党。上个月，现任总统纳夫罗茨基亦提交了取缔申请。纳夫罗茨基指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反对基本人类价值观以及欧洲和基督教文明的传统，波兰共产党歌颂那些终结几百万人的罪犯和政权，为波兰法律所不容。近日，中国大陆社交平台上突然出现一股罕见的外语学习热，不少网民主动学起英语、日语，还流传一些颇具含义的句子，引发外界关注。据 X 平台账号无王无帝发帖表示，大量大陆网友开始学习一些关键时刻可能用得上的外语口令，比如英语版的长官跟我来，我帮你带路，以及我知道他藏在哪里的日语版本等。网友跟帖留言说，学会以后就用得上了，快啲毁灭啦，等唔切啦！万一美日韩联军嚟到，亦好提前做好接待准备。仲有人话，我会守住所有机场同港口，绝对唔会放走一个人。等咗咁多年啦，终于都大派用场啦。更讽刺意味嘅系，一啲模仿课堂嘅影片亦随之流传。有布偶站喺黑板前教大家读 ：Sir, follow me。I'll show you the way。 评论区下面一片狂笑，网友都在这里自嘲式备战。无王无帝进一步表示，人民期待美日欧联军打过来，现在都在这里开始做接待准备了，只求早日消灭人类公敌中共。外界认为，这种讽刺式幽默之所以能在场内快速走红，是因为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中共才是真正将国家和人民推向危险的罪魁祸首。当一个政权被人民视为敌军的时候，他的崩塌就已经进入倒数了。近日，美国国会公布了2026财年的国防预算法案。这份长达3086页的法案是参众两院协商了几个月之后的折冲版本，内容涵盖核武器、导弹防御、太空作战和印太地区军事部署等等，同时加强了对中共投资和供应链的限制，并持续大力支援台湾。2026年国防预算法案授权战争部$9,000 亿资金，其中包括加薪4%给军人，扩大反无人机预算，并对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和核现代化计划进行投资等。众议院预计12月10日对法案进行表决，在国会两院通过统一版本后，最终将交总统签署。这项法案将中共明确定义为美国在军事、科技、外交和全球经济上的主要战略挑战。在两党共同支持下，法案将阻止部分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获得美国政府资助的合同，并授权政府禁止美国对中国人工智能和先进演算法领域进行投资。根据法案，美国企业如果支持共产中国或其他关注国家发展高风险技术，例如 AI、 半导体、量子运算和高超音速等，必须向财政部通报。财政部亦获得新权力，可制裁同中共军事或监控网络相关的外国企业。法案亦推出新的生物科技采购禁令，并禁止五角大楼同情报机构与具中共军方或安全背景的中国基因测序生物科技企业合作。其他采购禁令则针对受关注外国公司机构的先进电池、光伏组件和关键矿产等，并要求逐步淘汰中国制电脑等设备，以进一步加强供应链安全，降低对中国依赖。同时，法案扩大了对台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包括要求五角大楼制定5年计划，扩大印太多边军事演习和海上行动， 并延长太平洋威慑倡议，持续投入前线部署、防空整合、预置军备和后勤，以应对中共军队的兵力投射。另外，国防部将加强与印太盟友、日本、南韩、澳洲、纽西兰、泰国和菲律宾的合作，同时加深与印度等新兴伙伴的关系，以提升美国在与中共战略竞争中取得更大优势。近日，美国司法部对两名华裔男子提出诉讼，他们涉嫌违法将辉达的晶片走私到中国。文件中披露了两人的犯案过程。两名涉案男子分别是43岁的中国公民龚范岳和58岁的加拿大华裔袁本林。他们涉嫌同一间香港物流公司和中国 AI 科技公司人员合作，逃避美国的出口管制，走私辉达 H100 和 H200 显示卡。司法部文件显示，龚范岳和同党俄称为美国客户和第三国客户，利用代购和中间人获得晶片。这些晶片被送往仓库之后，龚某的员工撕了辉达的标签，贴上另一间虚假公司的标签准备出口，并被错误归类为电脑配件。同时，袁本林负责招募和组织代表香港公司的人员检查这些晶片，他指使检验人员不要透露货物会被寄往中国，还教他们在联邦扣押时如何作故事拿到晶片。他们两人目前已被囚禁，如果罪名成立，最高会被判10年和20年监禁。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